讲出最神的话，就让我们里面的软弱变成刚强。但是我们很少会记得谢谢那个弟兄姐妹，对不对？就觉得哦，感谢主了，现在已经刚强了，不痛苦了。但你没想到，那个刚强的是有人为你付了很大的代价。所以将来有天到天上，我们现在很多不知道的事到天上都知道。主耶稣一定会把这个一部分图画都重新演给我看。你看到没有？啊，你几岁的时候啊，我打发这个人怎么帮助你啊？啊，你赶快去谢谢那个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到天上是忙得不得了，好不容易谢，真的。我说我猜啊，这个是圣经没有的。我说都是我猜的啊。我说你觉得这样合理不合理？那请问合理合理？你们说合理不合理？合理了，对不对？有些东西圣经没有讲，你可以猜的嘛，只要合理。我猜主耶稣带人去谢谢人的时候，还有个次序。主耶稣带我们谢人的时候，是从恩典最小的那个人谢起。恩典越大的人呢，让我们越到后面谢他。我说姐妹，我告诉你，我是不会看异象，也不会做异梦。不过我为你祷告了一段时间了，好像我里面有点感觉。假如我告诉你的是真的话，你到天上最后一个要谢谢的人，就是你现在老公。你想他听了我的话，不信不信，当然不服气啊！他不服气，我谢谢他。我谢谁都不会谢他，可是很奇妙啊！我跟他讲，我说姐妹，好不好？你祷告看看啊，你去问问主，你去问问主，将来到天上会不会发现这个人就是神手工、神手中的器来成全你，要给你祷告。那这个姐妹真的对主是很有信心。我跟他这样讲，他真的去祷告，他真的去祷告，你知道吗？我是做梦也没想到，我没想到，我只是安慰他。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他来跟我交通。说刘弟兄啊，我越祷告越觉得主跟我讲说你讲的是对的。弟兄，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信得过主，信得过这一位爱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活的主，让我们这些石头被建造的时候，虽然有十字架的破碎，但是弟兄姊妹，但愿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间，我们这些人没有铁器，没有铁器，没有抱怨，没有不舍，我们欢欢喜喜的领受，我们凭着信心望见那个看得见的神。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圣殿的建造，建造在哪一块地上？哪一块地上？啊，你知道吗？厄尔南的河上，圣殿建造的这块地是两个地方，是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呢是厄尔南的河场， 第二个背景呢，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所以在整个圣殿的建造，弟兄姊妹，这讲出圣殿建造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已经说过，亚伯拉罕献以撒是讲到奉献的原则，讲到奉献的原则。弟兄姊妹，我们要再说，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要有任何一点的价值，他的第一个起点就是奉献。一个主权没有奉献给主，没有完全为主而活的人，在神的手中是没有价值，是没有用处。我们的奉献必须是完全的，必须是彻底。有一个人问我说，神为什么叫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为什么不叫亚伯拉罕献自己？我们今天都叫献自己嘛，对不对？罗马书十二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儿子的身体献上，是不是？不是嘛，是将自己献上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就问我，那刘弟兄为什么亚伯拉罕神没有叫他献自己，要献他献儿子？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太老了。弟兄姊妹，我问你，我问你，对亚伯拉罕而言，要献亚伯拉罕自己容易呢，还是献以撒？
献自己容易。
献自己容易。弟兄姊妹，这样明白了没有？神要我们奉献，平常叫我们奉献自己，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最爱的就是自己，看得清楚吗？但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的最爱，那个东西就是神要我们奉献。看得清楚不清楚？对着那个少年官跑来看耶稣的那个少年官，记不记得他的最爱是什么？这够了吧？咱们全中国人民眼睛一直看着向前看，对不对？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钱，所以主耶稣跟他讲说，变卖你一切所有给穷人来跟从我，因为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是钱。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中最宝贵的是钱。我们常常讲奉献奉献，主要奉献给你，奉献给你，讲起来容易不容易？讲很容易的，你是没有碰到。我真的跟你讲，讲很容易的，我也很会讲，对不对？讲很容易的嘛，可弟兄姊妹，你真的碰到你就知道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很难的。你的最爱，你看那个神跟亚伯拉罕讲话是讲的意思，神说亚伯拉罕献个儿子吧，是不是这样讲的？不是，如果神这样子讲，亚伯拉罕没有问题的，爱丽丝玛丽。怎么样？你要个儿子，我以斯玛利给你吧。神就说，神说，我要那个你独生的爱子以撒。那清楚不清楚啊？没得商量啊！因为神知道他的心目中那个是他的命根子，那是他的最爱。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随主，你会发觉奉献这件事不只是你跟主讲主啊我交给你了，其实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交给主不是奉献，你知道吗？你懂不懂我们交给主是什么？困难。 主啊，这个怎么办？我没办法了，交给你了。你当然交给他了，你没有别人可以交吗？那个不叫奉献，弟兄姊妹，那个不叫奉献，那个是求救。奉献是把你生命中你最宝贵的、你最爱的。主说：“我要。”这个就难了，这个就难了。哎，我记得很清楚，我女儿大学毕业，临毕业前两个礼拜，打个电话，她说：“爸爸，请你帮我祷告。”我还以为说快毕业要找工作了，找到什么事啊？他说：“我觉得神要呼召我全世界。”我女儿是念 finance 财务管理，她念的那个学校刚好是在华尔街里面势力最大的学校，他们的校友掌握了华尔街很大的部分。他跟我讲，你想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神不会不找你的。懂不懂为什么？这么舍得吗？怎么舍得嘛？如果我们教会别的一个年轻人念了长春城的大学，然后说毕业以后要来全世界服侍主，你想我们念什么？为了感谢赞美，哈利路亚，对不对啊？自己的女儿呢？我不瞒你讲，如果是儿子，我还不会那么不舍得，懂不懂啊？爸爸偏心就是偏心，没办法，没办法。想到女儿，怎么可以呢？这并不是神的旨意。我跟女儿讲，你好好祷告。你知道讲这句话什么意思？
要出来，我不同意的。
女儿没有意思，她回我一句，她说 Daddy， 你也要好好祷告。我平常跟人家讲全奉献，什么都给主了，能够为主用最光荣的，要爱主啊，不要不要舍得啊。会不会讲？会啊，怎么不会讲？我才会讲。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个祷告很难。你猜我怎么祷告？
神啊，我
你想我跟主讲说，主啊，谢谢你拣选他，会不会？会。我说主啊，你不要让他感情冲动。年轻啊，他懂得什么不是啊？他圣经还不够熟啊！我讲了一大堆的理由，就是讲一讲讲和我自己都觉得我讲的挺好。你想神听不听我这套？不听了，真讨厌了。听着，你知道吗？ 神说我要你的命，你可不可以？神就这样子很清楚的问我，我要你的命，你给不给？因此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我跟主讲给。真的，我们这些人被主的宝血买回来的，这么多年来享受了主这么多的恩典，坦白跟你讲，弟兄姊妹，人活在地上很辛苦的。你懂不懂啊？圣灵如果开你的眼睛啊，你如果真的知道那个天有多美啊，保罗怎么讲？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好得什么无比啊。我当然没有像保罗那么厉害说好得无比，但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圣灵在我里面有一个工作，是让我觉得那个真是好，真好，因为我尝过一点与主同在的滋味啊。我在祷告中间，我在服侍主的里面，我尝过与主同在的那个滋味，真好。我真是羡慕，我真是觉得今天活在这个时间空间这个肉身里面，拦阻了我跟主的亲近。如果有一天可以离开这个身体，到底哪里去与主同在多好。所以主问我说，我要你的命给不给？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给了，当然给了。就说我要你女儿，你怎么这么难？为什么这么难？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一个传道人在教会里，他最辛苦的不是金钱上的困难，听懂吗？当然，有些地方弟兄姊妹实在是亏待传道人，实在太不应该。但是现在慢慢的，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懂得爱传道人，至少在经济上啊，让传道人的生活还过得去，这不是最大的困难。你知道一个传道人的教会最苦的，你知道最苦的什么？说不去。弟兄姊妹听懂了没有？传道人都是跟人家讲理的，有理也是弟兄姊妹对，没理也是弟兄姊妹对。为什么？因为做大要做小的，懂吗？所以你如果要服侍弟兄姊妹，人家要讲就讲，要骂就骂，要误会就误会，你没有什么话好讲，你一句话就是要受委屈，这样你明白吗？我不怕我女儿吃苦，但是我真不舍得她受气，我真不舍得。所以我跟主啊，在那里真是要变了，这是跟主讲，不主啊，换个方式好不好？讨价还价了，讨价还价。你知道主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你知道吗？非洲。弟兄姊妹，如果主不知道他非洲，我还放心，因为他到非洲不会受气的。你明白吗？主呼召他回到我们教会来当全世界的传道人，这才要我的命。你说我怎么能不同意？哎呀，我真是跟主讲啊讲啊，祷告啊，拼命祷告。哎，走到最后，主只问我一句话：你奉献什么？只好顺服。我告诉你，我女儿回校会全世界的，是最大一次。 他哭，他很多地方都哭的，很多事让他哭。他看到年轻人爱世界爱到那个样子，他会哭。他看到年轻人的父母逼着年轻人要爱世界，不要爱神，他更要哭。你懂吗？好多事让他哭，很多的同工要让他哭，因为同工看着他长大了，在同工眼中他不是传道人，你知道吗？同工眼中他是小孩子，你懂什么？那他跟同工讲：“你们不懂，你们不懂的年轻人，你想见同工怎么反应？我们带了一辈子的年轻人，我们不懂年轻人。”问他要不要哭？不用给他哭，我给他哭的很难受，你知道吗？可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经历到一件事情，我们实实在在的经历到神的见证，就是借着我们的奉献能够显出来。你知道他奉献，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跑来找我，刘弟兄，你女儿是学校毕业的，不会找不到工作的，薪水好得很啊，怎么到教会来了？那教会不给什么钱的。并且神的见证非常大，神要你奉献，你就要奉献。你会欣喜，当你摆上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显出来，神就能够做许许多多奇妙的工作。我们都羡慕有一个好教会，是不是？有谁喜欢说我会喜欢到很烂的教会？没有这种人的，我们都希望到一个神同在、满了神荣耀的教会。可是弟兄姊妹，这一个教会怎么可能成为满了神的荣耀？是要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你肯奉献。神要你摆上的，你摆上，那个教会才会有神。所以圣殿的建立，弟兄姊妹，奉献是绝对绝对必要的，而且这个奉献还不只是我们全人主权的奉献，这个奉献是主要什么你就要给什么，主要什么你就要给什么，这样的奉献你肯摆上，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神就要祝福。而且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没有一样东西奉献给主你吃亏。原谅我做一个见证，有一段日子里神感动我，要我们奉献什么，没有叫我们奉献什么大不了事，我们那时候也够穷，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奉献的事情，但神在那个日子里面要求我们每一个主日请一些新的朋友来我们家吃饭，讲起来很容易啊，每个主日请一些新朋友来我们家吃饭，做做看，做过的人就知道苦啊。我们家可以做到当主事，两个手几乎都废了，在人看是付了大代价，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借着这一点点的摆上所带下的祝福，没有东西可以换，没有东西可以换。我今天如果有机会再活一次，如果主再要求我上座，我告诉你，我无怨无悔的来上，因为这样值得，太值得，太值得。今天我们就是有心想要像当年那样子做，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做，身体不行，我们做不了。那个时候在我们家吃饭，30个、50个、100个，不是大家带菜来，我们请客，每一道菜都是我们。爱不是嘴巴讲的，当主要求你要摆上，你就要摆上。我今天回头看，我在主的面前，我实实在在的觉得，这是神莫大的恩典临到我，让我们有那样子一段的日子，我们可以这样子摆上。不是我们配，不是我们配，是他的恩典，是他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主今天要你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主要你做，我告诉你，这是恩典，你要珍惜。有一天主把你摆在一旁，你要做到这样子，神的家的建立就从有一些人肯摆上开始。没有人摆上，不要谈什么见证。我最讨厌听人家开口闭口跟我讲什么永远的词，讲得跟真的一样。活出来，摆上给人家看一看，那才是真的。圣殿所要盖的那块地，第二个事情就是荷尔南的禾场。弟兄姊妹，那一个禾场也有故事。你知道我们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个禾场是有两个人，知道吗？我没有时间来找这些圣经给你们看，你回去自己看。圣经有一个地方说是某某人的，另外一方说是另外一个人，难道圣经会错吗？圣经没有错。犹太人的拉比研究圣经的文士告诉你，那一个禾场为什么是两个人的名字呢？是因为这两个人是兄弟，这两个人是兄弟。这一个禾场是他们兄弟共用的一个禾场，而这个禾场上面有一个非常美丽爱的故事。做哥哥的到了打鼓的时候，散步到了晚上，他就想到说，弟弟生产力比较差，家里的收成总比上我这边好，所以他就晚上就把他的谷弄一些推到弟弟里面去。弟弟到了晚上就想，哥哥家里人可多，需要的粮食，他晚上偷偷的就送粮送到哥哥那里去。哥哥今天早上看怎么搞，昨天送去的粮怎么会回来？第二天晚上再送，结果有一天晚上，兄弟两个在河场上遇见，两个人都感受到弟兄彼此相爱。弟兄姐妹，教会的建造离不开弟兄相爱。爱是最大的秘密，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在弟兄相爱这件事情上，弟兄姐妹，我们有许多的地方需要学习。如果我们不肯吃亏，我们怎么爱？不肯吃亏怎么爱人？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家里最难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吃亏。你知道有一些人到我们教会来，他不是来信耶稣的，他是来占我们便宜的。我不知道你们这里面有多少人， 我们明明知道他是来占我们便宜的，我们怎么做？我们有的地方怎么说？材料政策就给他。但是主教我们中间给我们，我们就有些地方怎么说？只要他肯来占我们的便宜，我们就让他占吧。我们不知道看过多少经，许多的人是存心要来占便宜，占便宜占便宜占到一个地步，他被阻碍了，他被阻碍，他世界上哪里有这种傻瓜，哪里有这种傻瓜，明明知道骗你还要给你骗。有一次在中国，我参与的一个扶贫计划，跟政府的一个官员被找被请去吃饭。为什么请我吃饭呢？就是基本上警告我自己要小心一点，不该讲的话不要讲，不该接触的人不要接触。你们回国看到祖国的建设，你们来帮忙，我们非常的感谢，但是我们不希望你把基督教的东西搞进来。就请我吃这顿饭，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但是在当地那个负责那个扶贫计划的同工告诉我说，这顿饭不吃还不可以，不吃以后我们这个计划没得干，乖乖的去吃。跟他吃那顿饭吃到后来，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问他说，为什么对我们这么不好？他看我看半天，他也很难回答，他反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里面也很少，拿这么多钱回来干什么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啊，如果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多吃一点亏啊，我们很愿意的。我这句话讲完以后，他有五分钟没有讲，他做梦也没有梦到过有人跟他讲说，如果你给我们机会，我们愿意多吃一点亏。弟兄相爱是神家里建造的重要的，重要的。我们如果说我们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却不能够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说谎，我们是说谎。弟兄姐妹，要有圣殿的见证，在爱人这件事情上，你我要付出代价。相爱不是在言语上，不是在手上，是在心上。你肯为着爱弟兄，你肯为着爱弟兄付什么代价？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肯付什么代价？请一顿饭很容易的，但是肯为他舍命吗？懂吗？不是让你为他死，是因着爱他 你肯不肯放下自己？有一弟兄在我们中间，很多年前的，我们后来不敢走。别人辗转的告诉我，他很生我的气。为什么很生我的气呢？他说有一天在教会，他跟我打招呼，我居然没有理他。他非常生气。我听到这个话以后，我告诉你，我更生气。因为别人讲这个话，我还不太生气；他讲这个话，我非常生气。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一家人是有特别照顾，我觉得我对他们是已经付出了相当多、相当多。居然他不能够体会说教会里面五六百人在吃饭，我跟这个人打招呼，当然就会忽略到另外一个人。我没有看到你给我发脾气，气得这个样子。哦，我实在很生气。所以当别人跟我讲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我对不起他，我反而觉得说年龄这么大了还这么不懂事。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那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我过不去，我过不去，主就在里面光照我说，你为着一个软弱的弟兄，你肯付什么代价？在我想，我上个礼拜到教会去讲白话，做人心胸不要这么狭窄，人家没有看见你就算了吗？何必那么在乎呢？可是神的灵就在问，这个叫做弟兄相爱。我为他预备了一个礼物，我去给他道歉。这个弟兄相爱，不是你对不对的问题，是你爱不爱。我们下午讲到一个做丈夫，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姐妹常常讲说，哎呀，我们姐妹要学顺服好难。我实在告诉你，学顺服是容易多了，学爱才难呢、啊、学爱才难呢、啊、你知道吗？基督爱教会，要为教会舍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爱弟兄姊妹，放下自己，放下自己。主耶稣问彼得的话很简单：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每一次主耶稣问过这个话，下面都有一个交代：你为了不行。你牧养弟兄姊妹，神今天把这么多弟兄姊妹摆在我们生命中，请问你说你爱我？你如果爱主，你就爱主所爱；你如果爱主，你就爱这些主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在主里面切实的彼此相爱，圣殿